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2025年4月10号，今天是星期四。在昨天我们看到了呢川普精彩的这一幕啊，把中共呢定到了靶心上。咱们昨天就在预测今天中共将如何回应呢，然后我们看到呢，哎呦，他真的跟进呢。这回跟进呢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呢实在是撕破脸的感觉。他们呢在香港的外交部的办事处的一个发言人啊，把这个消息呢直接发到了南华早报上，直接呢就骂川普是野蛮人。然后呢这边呢白宫就直接呢是把他昨天说已经关税提高到25%嘛，说然后呢说这个呢还得再加上那个芬太尼的20%，所以今天呢对中国的关税直接提到了145%。同时呢也宣布对香港以及大陆的小包裹的关税，原来呢是从5月6号开始执行，从30%呢提高到90%，今天呢直接宣布提高到120%。这个呢就是昨天川普的一个精彩的 all in 啊，大家把它叫做德州扑克牌的 all in 呢。今天呢让中共打回来之后呢，川普是不怕，但是呢市场会害怕。所以今天呢基本上就被所有的市场解读，就叫做美中关税大战的一种白热化。那么经济呢可能会衰退，这种担忧再一次呢席卷了华尔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道琼指数哈真的是再一次狂泻了1000点，昨天涨了将近3000点，今天的1/3就吐回去了。可以说呀，就是把的美中之间的这样的一场关税战，真的叫做掐喉战哈，都在不断的呢升级。在今天白宫所公布的这个备忘录当中呢，就是彼此谁都不让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道琼、纳指呢全部下跌的幅度呢超过了2%。本来在昨天的时候哈，我们看到呢，华尔街对川普豁免了几十个国家的关税之后呢是狂喜啊，但是呢今天呢一看反过劲儿来了，他们又在看美中之间到底是怎么样。于是呢这个今天的市场的情绪哈，债券呢美元呢再次遭到抛售。今天道琼呢一共是暴跌了1014.79点，你说这1000多点真的是暴跌，对不对？和昨天涨这个3000点来讲呢，1/3的幅度回调，跌幅呢达到了 2.5%， 报39,593.66点，这已经回到了40000点的下方。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暴跌了737.66点，跌幅 4.31%， 收报在16,387.31这个位置。S&P 500指数呢暴跌188.85点，跌幅也来到了 3.46%， 收报5268.05。费半跌了 337.15， 跌幅 7.97%， 报 3893.3。 哇，这个费半也跌得很惨哈，咱们经常以前都是5000多，我记得最亮的时候都达到过6000多，现在只有3800多哈。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呢，在昨天最大的赢家，这是几个科技重头的大科技股们，今天呢又大幅度的下滑。像特斯拉今天呢又昨天是涨了20%多，对吧，今天呢跌了 7.3%。 NVIDIA 呢昨天都是两位数的上涨哈，今天也吐回了 6% 左右。 Meta 平台公司呢也跌了个 6.7%， 今天呢在国会呢 Meta 前员工作证哈， Meta 到现在为止哈居然还在给中共提供 AI 等等的技术，同时呢去帮助中共封杀在 Meta 哈脸书平台当中的中共不顺眼的这种1亿人士。哎呀，小扎克伯格你这挣钱挣疯了哈，到现在还干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未来还会继续发酵之中。然后呢今天包括追踪小型股的罗素2000指数也下跌了 4.3%， 本来呢它也会和经济敏感度相挂钩啊，是非常敏感的这个板块，所以今天昨天大涨啊，今天就跌了个1/3，一点都不奇怪啊。昨天我就在讲远远没结束。 好了，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包括亚马逊哈也跌了5.7%左右，Alphabet 跌了3.7%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科技股。费半呢，NVIDIA 大跌了将近6%哈，5.91%。应用材料，昨天我给大家涨一涨，都是2位数的涨，那今天的基本都是6%左右的下跌了。你看，应用材料是5.87%，博通是6.94%，高通6.4%，AMD8.41%，美光10.04%啊，全是下跌的。台积电也重挫了4.8%。那基本上这种情绪下呢，又开始了，大家都把这个钱呢转向这种避险的资产喽。所以今天呢，黄金期货价格周四呢直接就跳涨到每盎司3155.2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也录得呢从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昨天我们也给大家看了，这个黄金呢，真的是哈，你在大跌的时候，你要能跟着进呢，还能跟着涨，但是黄金的位置呢，实在是太高了。和黄金相关的一些，黄金金矿的这个，股金矿的这些价格呢，其实也都在跟着去上涨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哈，现货黄金今天也涨了3.02%，每盎司呢是3175，整个全天黄金呢全部是震荡持续上行的。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是成分股哈，金田公司涨了8.58%。还有呢，哈莫尼黄金涨了10.55%，科尔黛伦矿业哈收跌了1.61%，自由港跌了7.08%哈，因此就两个股呢是收跌的，黄金板块呢整个全部都是上涨的。美国的 WTI 原油呢今天也收跌了3.66%，市场呢还是在持续的关注这个高额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哈。那今天的 WTI 原油呢下跌了2.28块。跌幅呢3.66%，每桶呢现在是60.07块，然后，在昨天，因为它有一个普遍关税嘛，10%的这个正式执行，所以呢，原油价格昨天是上涨的哈，之前呢都已经是快到50美元了，那今天也有个 CPI 的一些数字，我们一会儿看 CPI 数字其实蛮好的，已经美国的通胀已经下来了。那川普呢？今天呢？他昨天就在说，他会和那些听话的哈不报复的国家这些盟友们进行谈判协议。所以呢，当天德克萨斯的中指原油从盘中的低点呢波动了13%，每桶呢是百分之呃每桶是收到了62.35块哈。那这也是呢在10%的关税加上去之后呢，普遍关税一上去，那所有的东西呢，这个10%它要吸收进去的哈，要么是利润降低，要么呢，出口商要进行他们的利润收一半，进口商的吃一半，消费者再吃一半哈，1/3、1/3啊，大概大家可以算，所以呢，这些呢，原油价格肯定都会去跟进行波动的。那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哈，那本来呢。中国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呢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那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今天来到了145的这个关税，所以呢，今天也给原油的市场呢带来了这样的压力。今天的整个 WTI 原油呢就跌了3.66%。所以有的分析师就在说啊，就表对他表示不满，他说你和所有国家进行谈判，美国可以同时和70多个国家进行谈判吗？这混乱根本就还没有结束。但今天呢，在白宫召开那个会议的川普啊，他说他非常接近达成关税谈判的首份协议了啊，他没有点名呢，接近达成协议的国家，他说呢，他要愿意的话，一天之内就能达成协议。反正这个呢，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那市场一直都不相信川普，谁也不相信川普敢下定这个决心。但是我给大家做了好多好多的分析哈，他这个从37年前这个人的观点原则是没有变的，战术上变，但他的策略上也可以调整，但是他的这种 principle 哈，这种原则他是没有变的。所以呢，他只要一个国家哈，你比如像日本谈好了，那越南谈好了，韩国谈好，他就可以照章的去往去去做了。欧洲这边呢，今天也有一些松动。今天的意大利的那位女总统、女总理呢，她已经宣布呢，在下一周就要来到美国，直接和美国去谈意大利和美国之间的关税。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川普的最亲近的盟友哈。那欧盟呢也昨天把本来要报复，已经宣布报复美国的25%的关税的，也都宣布取消了。而意大利呢，也没有去理欧盟的 整体的要去谈判的，人自己先来了啊，这就是在关键时刻谁和美国站在一起，谁跟川普站在一起，非常明显的表现。所以川普呢，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这是非常明显的德州扑克牌的打手哈，他是掌握着人的心理状态，从这里呢判断谁是敌，谁是友哈。这是今天的黄金和石油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公布的 CPI 的数据。三月份呢，今天几个数据都非常的漂亮哦。CPI 的数据呢，意外的是放缓的，主要是啥呢？油啊、二手车呀、机票的价格下跌的，还有呢，服装价格呢涨的也没那么多，也给呢消费者带来了这样的一定的喘息的空间。虽然呢，现在满市场都在说关税呢会增加价格的压力啊，带来负面的影响啊等等，所以呢，交易员还是对六月份啊 ，Fed 呢会重启降息呢进行了压注哈、啊，他们预计呢到年底啊，政府的政策利率呢下调一个完整的百分点哈、啊，这是今天早上劳工部所公布的三月的 CPI 年增率呢是 2.4%， 低于预期的 2.5%， 也低于二月份前值的 2.8% 哈、啊，降得非常的多哟。按月呢也有0.1% 的这种降低，也是近五年以来首次的这种下滑哈、啊，低于市场预期呢是正向成长0.1% 啊，它现在是跌了0.1%， 也跌于呢就是每个月啊和二月比的这个月按月来看呢，也是低于按月的这个前值0.2%。剔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CPI 呢，在三月年升了2.8%。这个数字呢也是低于预期的 3%， 是近四年以来的新低哦。然后呢也低于二月的前值是多少 ?3.1% 哈、啊。二月份的核心 CPI 月增呢是 0.1%， 是九月份以来的最小的增幅哦。然后呢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0.3%。所以呢这就是三月的还有一个超级核心 CPI。什么叫超级呢？就把核心 CPI 里边不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了吗？超级核心 CPI 呢，就是住房啊，直接给它，也给它拿下的话，年增速已经降到了3.2% 哈，创下了呢2021年12月以来的新低，按月呢就是比上个月下滑了0.1%。然后呢，也看到呢，三月份哈，就刚才我们讲把这个住房的租金。这不给拿下来了吗？三月份的住房和租金的价格上涨的速度呢，也是变慢了。三月份的住房的通胀率呢，月增是0.3%，年增是3.99%，也都低于二月的4.25%的增速。我的天哪！大家想一想，月增速是4.25%，你说这房屋啊，住房通胀吓不吓人？这个住房和租金的这个价格哈。那这个呢减速呢就创下了2021年11月以来的新低，同月的呢租金的涨幅呢月增是 0.3%， 年增啊是 3.99%， 那这个呢也低于四月的 4.09% 哈，也创下了2022年1月以来的新低。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没有这个中共呢继续骂川普是野蛮人呢、啊、然后又抛美国的国债呀、啊，然后这一系列的动作的话呢，其实今天的这个 CPI 会让美国股市大涨的。但是呢，中共呢，它就是嘛，大家都在看谁能承受得了。川普也要承受市场的动荡，要承受，企业家的这种压力哈、啊，要承受整个世界，他人受不了啊。他川普决心很大，但是所以他昨天有一段话嘛，他说有一股墙呢，我们要想办法，就是翻过去也好，跳过去也好，绕过去也好，反正我要穿过去。他就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那过程当中都是他的一些手段。那因为记者就在问他，你不是说不会这个暂停这个90天关税吗？怎么一天之后你就停了呢？他就会用这样的一种话呢来回答，来阐述他目前的这个做法。那也有的人呢骂他的呢，就说你朝三暮四哈，有的人是骂他，但实际上呢，你就看到川普呢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人，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达到他的目的。那他会改变他的目的吗？那这就是各有各的判断了。那中共就判断你川普是吃硬不吃软。中共的媒体就判断昨天川普是投降，是屈服于压力。台湾的媒体也判断川普是屈服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判断的？你觉得川普的那个动作是屈服了吗？还是他 真的就是瞄准中共，把它干到靶心儿上。那发表您的看法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把您的看法呢打到我们的短信上，高杰呢去跟大家一起呢去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今天呢已经是4月10号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震荡仍然持续的震荡当中，所以美国的股市呢也是今天大幅的波动。那我刚才呢为大家就介绍了哈，那这是你怎么去解读这个川普，那么中共呢对他的这种解读呢就是用他的这种方式去解读，认为呢川普呢是一个商人哈，然后呢特别是你看乌克兰战争普丁啊这么硬，你看川普就没招了吗？谈判不是拿他没招了吗？那中共呢就想用这种方式，甚至呢在那个中共的媒体上私底下哈，就是一些内部人士说他们就管川普的支持者叫做红脖子等等等等。所以呢他们对川普的这种判断，包括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他都是误判啊，对川普的这种style 或者是川普就是个商人哈，给他足够的这种利益等等等等。今天呢不光是他，包括华尔街哈，很多人对川普呢都是不屑一顾的。虽然呢他已经是扛住了这种刺杀呀，政治上一个历史性的逆转啊等等，但是他们仍然呢对他治国的这种方法呢不屑一顾。尤其呢现在这种川普的这种关税政策，简直让那些习惯了过去几十年的外交啊谈判呢、啊、这种各种的管理方式的人都叫气疯掉了。那川普呢就是大电锯啊，休克式疗法，对全世界进行的贸易重整的休克式疗法呢是正式启动，那这10%是加上去的。所以我说昨天呢他是用了一个更大的好消息减掉了这10%的当天的冲击，同时把中共呢是他真的是一招哈达到了好几个的目的，把中共还调到了这个吊起来打。但是呢今天呢这市场开始反应过来了，所以呢这种回调也是不奇怪哈。那我刚才给大家呢讲到的是 CPI 呢这个数字呢其实相当的漂亮，这也是呢我们看到是川普在执政哈，他的政策发力之后呢首次降低通胀。那就证明什么呢？你看他只要石油哈，油价打下来了，咱们那时候报的时候都多少，70多块钱哈，现在呢是最低的时候都来到50多块钱了，今天是60块钱左右。所以呢他把政府的不乱花钱了嘛，他90天都政府不许乱花钱，然后呢什么驱逐非法移民呐、啊，打压原油价格啊等等的这一系列措施哈，你就已经明显看到了，就通胀已经下来了。所以呢，现在呢，华尔街很多的这种媒体报道都说这个关税呢会导致通胀，大家就自己去判断去吧，对吧？这胡扯嘛。而现在呢，美国通胀的这个核心 CPI 这部分呢又是房租，然后呢还有医疗保险，还有油价哈。你看这几个地方，医疗保险这个地方它还得慢慢改，就需要时间。油价下来了呢，这个东西就明显就下来了。那商品进出啊，就是日常生活的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一次性的吧哈，没有那么的反正大家就看吧，这数字呢大家自己去衡量一下。所以美国的通胀的这部分真的是没有那么的严重了啊，那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很高兴的，也对这个市场的这种基本面你要有一个了解。那现在呢如果很多人忽忽悠悠的哈，很多人就吓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就刚才我讲到的三月份的住房啊租金呢上涨的速度呢都已经变慢了，然后消费者面临的价格压力呢也有所缓解了。现在呢主要市场哈就在看这个10%的这个关税接下来会不会转嫁给消费者，这个进口的成本啊最终会不会引起物价的这个上涨。像之前我们知道像 Target 呀还有福斯啊这汽车呀等等哈，汽车类呢他们都觉得这种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Fed 官员呢目前也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这一块呢我们不仅仅的要去说一下，我一会要去说一下哈，还有其他一些类别咱们先说。在关税实施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些下降，玩具、家电、 工具哈、啊、等等呢，它也出现了一些这个类别呢，还是下格下走的。但是呢，住房成本是近年来推动通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呢没涨，但是也没怎么跌。像 CPI 这个今天的这个报告 CPI 呢显示，核心商品的价格呢从八月份以来首次下降了0.1%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相当的不错的。如果哈，这次这个联储如果能配合川普降息的话，我跟你讲，这个市场根本就不会这个样子的，川普也不会逼得这么快就去把这个豁免呐、啊、等等的这样的。所以呢，反正我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讲哈，就 Fed 的很多的动作那个时间点让人真的很奇怪，真的非常的奇怪。就所以川普呢就到处都是掣肘啊，就是很难的、啊。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选民，我们要看到哈，我不管你是哪个党派的，你是不是真正的为国家好。如果你不是真正的为了国家好，你像去年在政权交接的时候，拜登政府疯了一样把纳税人的钱、把国家钱到处去放，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是吧？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去做。你们的党争大于国家的利益，大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大于纳税人的利益，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我们要提出严厉的这种批评，同时呢，我们应该进行公民的权利的监督哈。那这是一个部分。那现在呢，市场上普遍预期啊。Fed 呢可能会降息75个基点哈，就等等的，市场呢开始重大的压注。那美元呢日内延续呢这种跌势，然后日元呢今天是比较去上涨的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 CPI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整体上呢，分析师呢也都在觉得说，那你把关税啊停了90天，这是一个很好的期限。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开始问啊，这每一天到底都会来发生什么？然后市场的波动性呢，肯定仍然还是比较高的哈。然后还有呢，就是美国的经济，今年年初啊，现在的这个数据呢，就是包括高盛哈，今天摩根大通也在讲，他说美国的衰退的可能性还高达60%。昨天呢，高盛把它调回到45%了。那这是从昨天到今天，所以呢，接下来的川普的每一天的动作，达没达成协议，各个国家的这个表现，如果中共呢，他现在他想拉拢啊，去拉拢各方面的这种力量的话，能不能得逞？我一会儿呢再给大家去分析。反正各自都在出招。今天呢我们是周四了，明天的市场要关注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银行公布报表。明天是几个大的银行，那紧接着呢就是美国的地区性银行在下周呢会公布第一季度2025年哈它的财报了。那么这些呢关税的措施呢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影响，将会对明天的银行和区域性银行呢都会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焦点。所以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呢就认为哈，就是短期内因为这90天不是豁免了吗，带来的这种压力呢已经缓解了，但是呢区域性的银行可能面临着充满挑战的一年。因为他们在银行系统当中已经观察到哈，借款人保持观望的态度来寻求呢一些明确性，贷款的需求呢可能还会处于低迷的这样的状态。那分析师呢也在说哈，投资人应该密切的关注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这种紧张的局势。大部分的高额的关税呢暂时的会降低，但是呢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税呢已经提高到了145%。因为呢川普就在说你中共呢对世界市场缺乏尊重。所以这是两大经济体之间哈，我就说他昨天很精彩，如果不是豁免和给中国加税同时宣布的话，那昨天的市场可能就崩了。但是呢昨天的这一豁免呢大家非常高兴，今天才把这个情绪释放出来，但只跌了1/3哈。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个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尤其呢在彼此渗透的如此大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地区性银行呢又不像大型银行那么大的规模，他们的交易业务的规模呢也比较小，那么也很有可能呢在动荡的时期呢没有办法呢去获利，甚至呢会带来更大的这种压力。所以呢从周三哈、啊、这种新的关税首次宣布以来，截止到昨天收盘 KBW 啊地区性银行指数呢是下跌了 7.5%， 从周三到昨天，今天是什么情况？来看一下哈，今天也跌了5%， 现在 TPW 也是 107.97 啊，今天是直接跌了 5%。在盘后呢，现在是持平的状态哈，所以呢，接下来呢，银行的这部分呢，大家要密切的关注。那么从明天是什么？花旗啊、摩根大通啊等等的，下周呢就有 Fifth 啊，就是第五Fifth Third， 代号是 FITB， 还有 Citizens Financial， 还有Regions Financial 哈，这些呢都会去进行财报，那么他们还有他们回答财报电话会议的这个主管的这些评论哈，大家都会找这些蛛丝马迹啊。那分析师呢就在警告什么呢？就是信贷的损失准备金啊，信贷损失准备金，这是银行在他们第一线来看到对未来的企业在关税之中的动荡的时候呢，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他们预计这个准备金会大幅的增加，这个呢是银行为了弥补借款人可能会违约时候呢他们做的一个准备金。那么这个呢也预计呢第一季度美国十大地区银行的这个准备金增加的幅度呢会高达 28%， 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已经这么去预计了，那符合预期呢也够呛，大于预期更糟糕，除非呢你大幅的小于这个预期，那才能让市场呢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明天的大银行也要观察这个，那小银行呢它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而全年的准备预备金呢可能会增加 14% 啊，刚才是第一季度是 28%， 全年还要增加 14% 等等。所以这些呢都是给银行也是给市场哈，从明天到下一周。还有呢就是商业房地产 CRE 的这个投资哈，就是我们之前在去年一直说商业地产现在恢复了吗？还没有哈。那这部分呢仍然是一个定时炸弹。现在川普上来之后呢，这个一旦呢房地产价值下降哈，再融资的条件又紧缩的话呢，这地区银行的贷款呢可能又会面临新的压力哈。就是现在这所有的动荡呢仍然在持续当中。这是明天我们在市场当中所关注的。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就给大家讲一讲哈，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啊，怎么去骂川普呢？是野蛮人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4月10号，那美国呢股市呢昨天的这个暴涨之后呢，因为中共和美国之间今天进一步的对抗升级呢，直接打压了市场的情绪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把昨天的涨幅呢大概1/3已经吐回去了。今天呢是怎么回事呢？是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的公署直接批美国说你野蛮人，勿指望等中国的电话。然后他是呢在南华早报的网站上哈，在4月10号发布的一个信件当中痛批说，你们美国不知如何开始，既不懂如何与中国相处，更不懂正确的国与国相处之道，倒是醉心于霸凌讹诈全世界的艺术。我们要正告美方妄图挥舞关税大棒逼迫世界各国打电话认输的野蛮人，永远不要指望等到中国的电话。这就是今天呢这个是那谁是野蛮人呢？那这不就在骂川普吗？川普天天说我在这等着电话呢，我对习近平很尊重，习近平很聪明，我俩是好朋友啊，我在等着 call。然后呢就等直接骂川普了，对吧？然后驻港公署呢以发言人黄景瑞的名义呢呼吁美国，如果真有诚意与中国就关税问题进行对话，就应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拿出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奉陪到底。然后这个驻港公署呢又说，美国加征的不合理关税同样适用于香港，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特殊优势，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坚信在中共中央和祖国人民的坚定支持下，香港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有底气妥善应对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习近平本人没有任何表态，北京方面没有任何表态，外交部官方没有任何表态，跑到香港驻港公署这个外交部的人呢跑到南华早报上搞这么一条，啥意思？还是释放哈，他也可以，他也就是战狼嘛。 但是呢，你这么有底气，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可是呢，香港货运物流协会主席他叫刘昊然，在昨天他就在说，美国的做法呢，对所有的电商平台出货带来毁灭性影响，涉及所有供应链及产品，小至手机壳，大至大型的家电，甚至食品及其他民生的日用品都会受到影响。刘昊然呢就说，业内相信未来数个月公司营运上不容乐观，但不会坐以待毙啊！这就是香港方面，你看到了吗？包括在昨天还是90%的关税呢，这些小包裹呢直接就这今天涨到了120%。川普和美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届的川普的班子全部都知道你中共的所有的这些漏洞，所以呢，他们这些呢就全部堵死了中共。围绕着美国从大陆从香港的这个，终于啊，就是用关税的方式给他堵死了。那你看他们都说了，已经是毁灭性的影响，你中共还在这嘴硬，你嘴硬什么呀？今天呢，美国中国的什么教育部、文化部、旅游部先后对赴美的游客和学生发出了风险警告，说呢，今日国家电影局也宣布适度减少美国影片进口数量，然后呢，又去警告哈，选择赴美相关州学习时的留学生要做好安全评估，增强防范意识哈，这是他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口径。最近这一周呢，不管是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和美国其他的一些。常春藤也好，哈，著名的美国的这些学校当中，据说有几百，有的从律师的嘴里边说，现在有上千名的中国留学生啊，都被美国吊销了学生签证。然后呢，现在你吊销学生签证之后呢，就必须得遣返嘛，就得回到中国了。然后很多的留学生现在不知道，就不知道为什么哈，有的说是违背了学校的校规啊，等等各种理由。所以呢，这部分呢也是很多留学生不清楚哈，过去一些留学生呢都愿意跟大使馆保持联系，都愿意呢去进到学生会，然后呢跟领馆保持联系。很多在美的人不知道，FBI 全都盯着呢，全都盯着，都在他们的记录上。那你当他认为现在中美之间，这你大家听一听，咱们现在他们这些动作都已经是不是就差打热战了吧？这已经是撕破脸，双方已经快进入对峙状态的这个做法了，所以他现在呢，已经包括呢一些研究人员啊等等都离开美国了。然后现在这留学生，你都在 FBI 的名单上，他们一定是知道你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儿。那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女学生，她就说她就疯狂的去刷她的社交媒体，看她到底有没有敏感言论哈，就抨击美国呀，支持哈马斯啊，支持中共啊，支持共产党啊，有没有这样的言论？他说呢，他的妈妈劝他赶快回国吧。他呢就说，他说我从来没想到我在美国会因为我的言论被遣返啊。在这里呢，再一次提醒哈，在美的这些华人和留学生哦，那言论自由不是无限度的哈，在美国的这种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层面上，你支持哈马斯的这个一定会被遣返。前一段时间的洛杉矶。UCLA 的那个女生，姓刘的那个女生已经被遣返了哟。她呢，就是支持哈马斯嘛，抗议以色列嘛，哈，把口罩摘下来，还加一种大无畏的情况。好啊，你去回到中国去捧你的臭脚去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以呢，今天呢，这个中共的这些情况呢，美国政府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你被人家盯到了之后，到这个时候，把你最危险的、最有可能成为第五纵队的，最有可能向中共泄露情报的，就给他干掉了哈。这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还透露了一个消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在日内瓦的国家安全会议当中，美国和中国官员对话的时候，其中一个叫王磊的中国官员呢，暗示哈，承认说什么呢？说呀，你们之所以美国的各个基础设施遭到了黑客的骇客的袭击呢，就是因为你们对台湾的这种支持。那么他的这个说话呢，被美国官方一致呢认为他们默认了。我们知道，在过去这2年，对美国基础设施，它有几个黑客组织，什么 福特风暴，还有岩飓风啊，福特飓风、岩飓风的两个黑客组织，已经呢是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包括去年的什么对 AT&T 啊、T-Mobile 啊、包括 Cisco 啊等等的美国通信设施，包括呢美国官员、财政部长的 email 啊，多少家公司哈、啊、那种袭击，已经是造成了美国非常重大的震惊。那当时在拜登政府的时候，2023年就已经讲到了，说呢中国方面已经拥有了呢随时随地可以关闭美国十多家基础设施的网络啊，就直接可以关闭这些系统。那这叫他们已经在国家安全报告当中讲，这是对美国的战争行为。那你想一想，美国不知道吗？虽然拜登政府还说哦，中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其实川普政府已经知道了，你就是敌人，中共是美国的敌人。今天呢，现在还没有把话说到这儿，川普还在说哦，习近平是我的朋友啊，他很聪明，我很尊重他。但是呢，他们这一个团队都是把中共视为敌人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如何应付敌人呢？所以你从今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华尔街日报》把这些消息透露出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国家级的安全部门要通过媒体把这个消息释放出来？不就在告诉你吗？在告诉市场，川普做的所有的事情是对的。为了美国国家的安全，中共必须和美国脱钩，不就这么个意思吗？只不过市场没有 ready， 中共和美国之间实在是牵连太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冷战的时候跟苏联的时候哪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现在川普做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而中国方面却干啥呢？还在这骂人家是野蛮人，然后那个叫毛宁吧，外交部长那个女生哈。毛宁呢还跑到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说什么呢？他说他把1953年毛泽东的一段话呀给贴过来了。他说毛泽东说什么呢？说美国要打多久就打多久，我们一直打到完全胜利。这是1953年朝鲜战争时候呢毛泽东的讲话视频，毛宁在社交媒体上发这个，你不就在告诉美国吗？我奉陪到底，跟你打到底，这就是中国中共的态度。但是呢毛宁又错了，因为什么呢？1953年最后的朝鲜战争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的最后的结果是北朝鲜军队和中共所谓的志愿军又退回到了他们发动战争之前的那个三八线，你哪有什么完全胜利啊？连个一般胜利都没有达到。你不仅耗费了中国大量的人力物力，死了多少中国？按照美国官方统计的话呢，中国军人死了40万，受伤是48.6万，被俘2万多人。所以毛宁还在这说，跟你打到底，打到底就是那个结果。你美国人怕死人不是怕打仗，他是不愿让自己的人民受损失。你真以为美国人不敢跟你打吗？那一战二战美国人不是打出来的吗？所以中共牛，中共可牛了，他就要跟你奉陪到底哈，来咱们就硬刚。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呢，基本上川普哈在今天在内阁会议结束的时候呢，就记者就问他，你对中共的要不让进口好莱坞的这些电影了等等你有什么反应？然后川普就在说，我听到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当时笑一笑，非常蔑视哈，就是川普那个表情非常蔑视，笑一笑，根本不在乎。我听到比这个还有再糟的 ，so what， 就这种感觉哈。然后呢，今天呢，他在记者那个会议结束之后呢，他又明确的向他态度非常明确，他说我们拥有无人知晓的武器，这是我们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威力远超任何武器。然后呢，他明确的向任何敢于挑战和攻击美国的国家发出信息，美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来应对有可能发生的国际战争。所以你就能看到了，川普手上哈桌子上摆着这些情报呢，让他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随时呢去跟你想跟我们干仗的哈，我们就跟你干。今天在北京机场的所有机场，它是有那种中国那个建设很厉害嘛，对不对？北京首都机场它那个柱子上全部都是荧光屏的广告牌子，上面的血丝呼啦的全都是红底儿，然后那个大字儿写的统一啊，整个的北京机场全是那个红霞霞的统一。什么意思呀？你习近平想这个时候去打台湾吗？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 那么所有的这些消息呢，来到中国真实的消息是什么呢？一些在监狱坐牢的那些说呀，他说监狱里边是免费的劳工啊，他们就主要是在为国外加工服装，什么羽绒服、童装、睡袋呀、圣诞这些节日的用品呢，现在这些订单全都被取消了。所以呢，包括东莞和深圳哈，这些工厂呢全都没有订单。有的人呢，货都已经运到港口了，美国取消订单，然后他还得被迫把货还得运走，否则港口每天的停的这个费用根本吃不消。东莞这边和深圳这边的外贸工厂呢，已经开始放假了哈，就没有办法。还有呢，就是义乌呢，一半以上的外贸公司呢全部都停单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习近平打的最后的结果呢，美国能怎么着，你的服装和这些东西涨一涨。今天日本已经对美国对中国的稀土提高了94%的关税，说你的这种低价倾销稀土对日本的矿物安全带来了损害。日本已经动作了，很有可能日本就跟美国之间达成第一个国家的协议。所以呢，中共呢现在这样的去做，美国的肯定会乱一段时间。你中共有什么牌？现在川普可以让你把所有的上市的中概股下架，川普可以跟承认台湾，对吧？川普可以把你的在海外的高官的这些资产冻结，川普手里有太多的核弹可以给你中共干了，你中共能干啥？你只能让中国人民受到了血流成河的损失。今天的中国人可不像1959年、1960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吃不上饭，他没有债呀。今天的人，你吃不上饭，你背一身债，你房子都得被人收走的，你看着吧，那中国人就怎么样啊？所以今天我在做政论性的节目呢，我真的是告诉中国人，我们也要向中国人传递这些讯息，活下去，好死不如赖活着，谁愿催账随催账，带着全家活下去，熬过中共。我不相信中共还能熬过三年，今年他都够呛，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 picture。在这样的一个 picture 之下呢 ，Meta 这样的公司，美国的这样的公司，居然还给中共去输血，你到底是不是美国人的公司啊？我们要画出严厉的这样一个这个问号哈。那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内阁会议嘛。像国防部长的赫格塞斯哈，今天已经说了 ，Dodge 在国防部审计之后发现了$51亿的浪费。他说他们终止了国防部五十一亿美元的合同哦，是以10亿为单位计算的哟。然后呢，他们这里边就举了几个例子，国防后勤局签订了来自什么 Booz Allen 等等其他公司的咨询服务合同。这些合同为部门，就光这些合同咨询什么服务什么，直接节省了$18亿。还有一个针对企业的云 IT 服务公司的软件合同，节省了$14亿。一份价值5亿的海军业务流程咨询合同$5亿，全都关于流程的问题，大量的流程咨询费用，还有大量的咨询费用的开支。然后呢，这些费用用于什么医学局行政办公室的运作，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哈，简直了，今天太多的事情了，好吧？那因为现在比较乱哈，那我接下来还是要跟 Max 呢一起给大家看一看个股的情况，消息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边。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在888275上面给高杰点个赞。